过去宋祖英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国母。在长达二三十年里，中国民间始终流传着她和江泽民的各种香艳离奇的情节。可问题是，这些故事究竟有多少证据？所谓春晚后台江泽民递给宋祖英的小纸条真的存在吗？所谓宋祖英中南海通行证、专车和警卫到底是事实还是香港杂志加工出来的八卦？2011年，荷兰一名地方干部冲上舞台搂住宋祖英，几天后被拘留免职，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就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宋祖英怎么就和江泽民联系到了一起，这背后是否还有远比男女绯闻更重要的真相？1966年，宋祖英出生在湖南湘西古漳县岩头寨乡的老寨村。古漳县那会儿是国家级贫困县，老寨村又是这个穷县里最闭塞的苗寨之一，山里全是碎石路和陡坡，村民靠天吃饭，能不能填饱肚子都难说。12岁那年，家里天塌了，宋祖英的父亲因为肺结核走了，家里没了顶梁柱。没过多久，继父也早早去世。更揪心的是弟弟，小时候得了百日咳，村里没什么医疗条件，高烧退下去之后，两只耳朵彻底聋了，成了聋哑人。一个小姑娘跟着母亲和残疾的弟弟住在湘西深山的一间小木屋里。那几年她有着干不完的农活，割不完的柴，还有饥饿。这种穷到骨头里的童年也让宋祖英锻炼出了一个品质，能吃苦，吃到吓人的程度。1981年第一个机会来了，古漳县歌舞团招学员。15岁的宋祖英靠一副天生清亮又具有穿透力的好嗓子被招了进去。进了这个门，就意味着他拿到了城镇户口，跳出了龙门，能领上固定口粮，帮衬家里。在团里，他自律的近乎苛刻，别人歇着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在练功房里练发声、练身段，一句怨言都没有。1984年，湘西州歌舞团成立，他靠县里练出来的本事被选到了州里。第二年，1985年，他考进了中央民主学院鹦鹉系，也就是今天的中央民主大学，开始正式接受声乐训练。那个时候的他没什么特殊关系，把他一路拖上来的就是那股想摆脱贫穷的求生欲。1988年，中国音协举办了金龙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宋祖英唱了一首苗族风格的《阿哥莫走》，拿了金奖。比赛结束后，湖南电视界人士罗浩，也是他后来的丈夫，把他推荐给了大赛评委金铁霖。金铁霖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声乐界的教父级人物。当时他正主导着中国民族声乐的一场大改造，把欧洲美声那套技巧跟中国的民族咬字以及地方戏曲腔调揉到一块儿，从而搞出一套中国独有的声乐体系。金铁霖看中了宋祖英的声音条件，将他收入门下。1989年前后，宋祖英开始系统性的跟随着金铁霖学习，并进入了中国音乐学院民主声乐研究生班进行深造。宋祖英的技术过去还是湘西山歌那种野生状态，到了金铁霖门下之后，迅速走上了正统学院派的路子。宋祖英是很典型的高声部民族女高音，声音位置摆得非常高，头腔共鸣特别足，唱到高音 C 甚至更高的时候又平又稳。在那种没有现代扩音设备的大剧场或者大广场，这种声音能直接穿过几十人的交响乐队，清清楚楚地送到全场每个角落，这是纯粹的声学优势。另外，宋祖英的舞台表现也一直很稳定。90年代到2000年代，央视春晚也好，各种国家级晚会也好，基本全是现场直播，或者高精度的现场录音。电视机前上亿人盯着，政治压力又大，绝对不许出岔子。这种场合，歌手要是音准飘一下， 高音破个音，七段那就是灾难。可宋祖英整个职业生涯几百场大型直播下来，几乎没出过一次明显的失误。他的音准准得像仪器量过，咬字极其清楚。哪怕边唱边跳，哪怕穿着几十斤重的苗族盛装，气息照样很稳。这种稳不是靠什么天赋，是日夜练习出来的纯粹肌肉记忆。那为什么今天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这种唱法不自然？因为宋祖英代表的这一路，说到底是晚会声乐，是国家级仪式上用的声乐，这也是宋祖英后来走到那么高位置很重要的大背景。现在流行乐靠的是特别灵敏的麦克风以及贴着耳朵的耳机来传播的，流行歌手玩的是进场，对着话筒可以气声轻盈，甚至连喘气声和气流声都会留下来，图的就是那种私密感以及个人化的情绪宣泄，跟你耳朵贴得很近的那种共鸣。晚会声乐追求的完全是立马式，他要的是原厂，是宏大规范又高又亮，要的是一种正能量的公共声场。所以一些年轻人觉得不好听，是因为大家习惯了在耳机里听流行歌手讲私房话，而宋祖英这种声音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耳机准备的，他是要在大剧场或者在大喇叭里向整座城市甚至向全国家庭播报盛世气象。他这种唱法是那个特定媒介年代的顶级产物。很多人有个印象，好像中共领导层天生就排斥某类音乐，比如讨厌摇滚，讨厌爵士。其实从官方宣传系统的逻辑看，体制挑选什么来做宣传载体，第一位考虑的根本不是哪个领导人爱听什么，而是政治适配成本，用哪种音乐去传递国家意志，去整合全社会的情绪，花的管理成本、解释成本和担的政治风险最低。比如摇滚的基因里就带着批判，带着反叛，爵士呢带着一股西方酒吧文化的烙印，其他很多的音乐形式也多少有点跟体制不那么搭调，而民族声乐它的政治适配成本几乎为零。歌词上民歌天生绑定的就是土地、家乡、劳动、亲情或者民族大团结，还有对好日子的盼头，它天生就绝对安全，绝对正向。唱法和形象上，民族歌手台风端庄，笑得甜，笑得喜庆，穿的要么是灿烂的少数民族盛装，要么是端正优雅的晚礼服，这种风格正好对应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健康、端庄和美好的全部想象。功能上就更巧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声乐这四个字本身就自带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光环。一个湘西苗寨出来的苗族姑娘穿着民族服装站在舞台中央高声歌唱，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政治隐喻，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往，边疆和中原的和睦，56个民族是一家。所以你看，宣传系统也好，国家电视机器也好，选民歌捧民歌绝对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门的决定，这是中国宣传系统做出的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要把宋祖英放回中国近40年的文艺体制里看，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凭空冒出来的奇迹。在他登上央视春晚之前，国家舞台上对女生的那套审美其实先经历过一场破冰和重建。这一场破冰起点是李谷一，把时间拨回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社会百废待兴，广播里放的还是那种充满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意味的歌曲。1979年李谷一给一部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录了首插曲叫《相恋》，就是这首歌在中国文艺界炸开了一道大口子。唱《相恋》的时候，李谷一引进了西方流行乐和民间小调里常见的气声唱法，声音贴着话筒委婉缠绵，还带着叹息和低吟，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异端。歌一出来，全社会立马掀起了一场大讨论，文艺该往哪儿走？喜欢的人说总算听到了久违的人味儿，反对的人直接扣帽子， 灰暗颓废，自弹接近靡靡之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度还把香莲给禁了。转机出现在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那届春晚现场开了热线电话，观众可以打进来点节目。当天晚上现场的几部热线被全国观众直接打爆，绝大多数人点的就是那首被禁的香莲。省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现场亲自拍板把这首歌给解禁了。李谷一在央视演播厅重新唱起了香莲，这不光意味着这首歌合法了，更意味着国家级的电视舞台开始承认个人的情感也是能上台面的。李谷一的出现把中国国家女生的审美头一回从根子上扭了个方向，从纯粹喊政治口号转到了带点温情的世俗共鸣。不过李谷一代表的80年代那套审美过度色彩还是很重的。等到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生活节奏一下子快乐起来，经济体制一改，整个社会的心理跟着剧烈翻腾。光靠一首香莲已经不够了，国家要的是一套更成熟能扛起各种政策社会功能的女生。进了80年代中后期，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青歌赛，慢慢成了制度。军队的各大文工团系统也在做专业化的重组，于是中国国家级的女歌手阵容进入了一个人才井喷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宋祖英远不是唯一的选择，在她前头早就站着一堆的国家级女歌手。这派人里头一个重量级的是彭丽媛。彭丽媛也是金铁霖的学生，1982年她靠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就一炮打响，红遍全国。彭丽媛的路子非常大气豪迈，声音刚里带柔，既有美声那种宏大的共鸣，又有很强的地方民歌张力。她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那股子生机勃勃的劲儿。调进总政歌舞团之后，很快就成了军旅美学的代言人。从在希望的田野上对土地的礼赞，到后来一首首对国家意志的宣誓，彭丽媛在国家女生这派人里站着的是那个最正统、最宏大、最带军旅豪情和国家意志的顶层位置。第二个关键人物是董文华。董文华出自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后来调进总政歌舞团。1984年他一首《十五的月亮》红遍大江南北。董文华的声音甜里头带着一股韧劲儿，咬字的情感都特别的真。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军民关系和家国情怀这类主题，董文华的声音是最好的载体。从血染的风采、长城长，到后来的春天的故事，中国改革开放几个最重要的历史节点，他的声音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除了民族和军旅这两条道，流行这条路上，国家电视舞台也捧起了自己的标志性女生，这就是毛阿敏和维维。毛阿敏1988年在春晚唱响《思念》之后，靠《渴望》《烛光里的妈妈》成了9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主题曲，也是主流电视舞台上的绝对霸主。她的声音深沉大气，带着浓浓的都市沧桑和包容，她填补的是社会转型时期大众对世俗生活和伦理情感的共鸣。维维呢，亚洲雄风、爱的奉献分别唱响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和后来的赈灾晚会上，他用自己高亢、粗犷、爆发力极强的嗓子扛起了这类大型国家级体育和公益盛事上的国家精神宣誓。把这一派人拉开来看，你就明白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级的电视舞台已经推出了一个互补的女生矩阵。而宋祖英是1990年登上央视春晚的，拿到的歌是《小背篓》，唱的是湘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母爱和乡愁。1991年宋祖英调进了海政歌舞团，正式进入了军队专业文艺体系。宋祖英一开始的定位说白了就是个补充， 一个甜美的女高音展示点少数民族特色，给晚会节目添点多样性，传递基层的温情。挑大梁的是国家级主唱，那会儿还轮不到他。要是历史真按90年代初那个惯性往下走，宋祖英很可能就一直待在他那条甜美少数民族民歌的细分赛道上，平平稳稳地跑下去。因为整个90年代真正压在所有民歌和军旅女歌手头领上的那个绝对核心是董文华。董文华当时是总政歌舞团的顶梁柱，是各种国家级大晚会压轴位置上的常客。更要紧的是90年代中国最高的那套政治叙事改革开放战歌，她是女神代言人。1994年她唱的《春天的故事》红遍全国，这首歌唱的是深圳特区的建设以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活着呢。后来他又唱了一批规格非常高的主旋律作品，论歌的政治规格，论在全社会打穿的深度，论在宣传系统里的那个优先权，那个年代的董文华就是当之无愧的民歌第一人，唯一能跟他竞争的也就是彭丽媛了。然而90年代末爆出了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董文华也被卷了进去。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他被赖昌星包养的流言，官方从头到尾没对董文华做过任何公开的法律定性，他本人后来也公开否认过跟这个案子有牵扯。但无论真相如何，在中国国家文艺体制里，政治风险的把控永远排第一位。一个正处在巨大负面舆论漩涡中心的歌手已经不适合再站在国家电视舞台的中央了。从1990年前后，董文华迅速从大型国家级庆典和主流电视新闻的视野里消失了。而在这个前后，毛阿敏因为税务风波这些个人的事慢慢淡出了央视最核心的舞台，韦伟把事业中心一点点挪到了海外，彭丽媛2000年之后因为丈夫习近平已经升到了省部级，家庭和身份变得更敏感，他开始有意减少了商业演出和普通晚会。因此在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国家最高的晚会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女生真空，特别需要一个非常稳非常安全身上没有一点政治和舆论瑕疵的顶尖女高音站到舞台正中央压场子。有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不就是一个歌手吗？有那么重要吗？这就要说起90年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政治现象，大型电视晚会的井喷。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看，一个庞大的现代社会特别需要隔一阵子就办一场全民都参与的公共仪式，用它来重塑大家的身份认同，把政治共识集中起来。在传统社会干这件事的是宗教节日、皇室庆典或者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电视一普及，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工具就出现了，大型电视直播晚会。大型电视晚会在功能上就是一种公共仪式，是现代国家用来整合社会的世俗仪式。电视机前几亿观众在同一个时刻，比方除夕夜一块看着同一个春晚，这种高度同步的收看在社会学上会产生很强的同时性，还有一整个共同体的想象。90年代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着急要这么一场场世俗仪式。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一确立，延续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开始加速瓦解，跟着这场巨变一块来的是几千万国企工人面临下岗分流。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华北的纺织厂、三线的军工企业，成千上万习惯了铁饭碗、习惯了单位制庇护的普通工人，一夜之间没了安全感，社会的利益格局被剧烈撕开，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人心里头全是对未知的迷茫、焦虑和失落。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内外环境也经历了大起大落。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几十万官兵、几百万群众用身体堵在堤坝上抗击洪水。而几乎同一段时间，中国又在往世界舞台的中央大步前进。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同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这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阵痛与狂欢同时出现的剧烈变动年代。在这么一个波诡云谲的转型期，中国政府该拿什么去管十多亿人的情绪，拿什么去抚平下岗潮的阵痛，拿什么去宣示主权的收复，又拿什么去给全社会许一个繁荣美好的将来。行政公文太冰冷，新闻联播太严肃，纯粹的商业娱乐又没有办法贯彻国家意志，答案就是大型电视晚会。从90年代初起，央视各级宣传部门把晚会这种形式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治理高度。春节联欢晚会、国庆庆典、香港回归晚会、澳门回归晚会、抗洪赈灾专题晚会、申奥成功的狂欢晚会、入世的庆祝晚会啊等等，整整十年，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几乎每个月甚至每个礼拜都在办不同规格的大型晚会。晚会不再是单纯的文艺娱乐，它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环，它是社会情绪的一个集中的疏导出口，是国家意志的宣示平台。国家靠着电视屏幕把全社会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统一的方向上，用宏大的叙事、美好的画面去缓解现实里的阵痛和迷茫。要说大型晚会是国家治理的世俗仪式，那音乐承担的就是这场仪式里最核心的一个功能，调节全社会的情绪。一首好歌几分钟之内就能引起几亿人的集体共鸣。所以2000年前后，宋祖英迎来了他整个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次格局重塑。整个国家级的民歌舞台或者盛世晚会舞台，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目光、所有的政治人物一下子高度集中，大部分都压在了宋祖英一个人身上。选宋祖英是因为她是当时中国女高音中极少数能跟官方需求全方位对上号的人。在体制内，政治审查是所有资源倾斜的前提，这一关过不去别的都免谈。宋祖英出生在湖南最穷的苗寨，往上数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他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海外背景，也没有任何历史上的政治包袱，履历非常干净，这样所有敢重用他的单位在政审这一环上挑不出任何一丁点的风险。跟这个配套的是他的苗族身份，天然就带着一层政治象征，一出场就能自动展示民族大团结。此外，宋祖英还有一张特别符合国家级屏幕要求的脸，他艳的长相搞严肃晚会容易显轻浮，可要是面部线条太硬又缺了亲和力。宋祖英是非常圆润的脸型，五官端正，一笑起来特别喜庆。而在唱歌方面，他不但技巧高还非常稳定，刚才我也说了，这么多年来几百场国家级大直播他从来没有掉过链子。技术之外，他也很谦虚，对体制言听计从，这又大大降低了机构的管理成本。穷到骨头里的童年让他几乎没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大牌脾气，这份服从演外交口特别放心。他去海外表演执行文化出海的任务，几乎不存在滞留不归或者乱说话的风险。而最要命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库非常丰富，什么场景都能接得上。绝大多数歌手歌路都比较窄，可宋祖英的代表作几乎覆盖了中国社会所有可能的政治场景。要展示地方民俗有辣妹子，要唱母爱乡愁有小背篓，要慰问三军有兵哥哥，要给转型期的社会打气有越来越好，要在最高规格的场合宣示国家意志有大力飞歌，要向西方输出点软实力还有茉莉花。于是从1999年起，宋祖英正式开启了他在央视春晚上的独霸时代。他不再只是那个唱乡村小调的少数民族姑娘了，他开始接手原本属于董文华的那些时代大哥，成了21世纪初中国经济腾飞里最核心的那个声音符号。今天生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其实很难想象90年代的传媒格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人打开手机，有短视频，有社交平台，有长视频网站，每个人屏幕上推的内容都不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信息环境里，再没有哪一个明星、哪一首歌或者哪一部电视剧能同时抓住14亿人的注意力。可在90年代中期，中国的传媒生态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9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大约是12亿多。那个时候不光没有社交媒体，连互联网都还在非常原始的起步阶段。1994年，中国才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到了1997年，全国网民加起来也就62万人。普通人家里唯一的娱乐和信息来源就是一台彩色或者黑白电视机，外加一部收音机。在这么单一的媒介环境里，中央电视台一套加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构成了对全中国电视屏幕和广播电波的绝对优势。这是一种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媒介霸权。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商业电视台能跟央视抗衡，也没有哪个地方台能在覆盖率和权威性上撼动它。尤其到了除夕夜8点整，中国千家万户围坐在电视机前，一家几代人往往只看央视春晚。这种媒介垄断带来的捧人能力大得惊人，一首新歌一个新人，只要在春晚黄金时段露几分钟脸，就能立刻火遍大江南北。而宋祖英连续20多年站在了这个媒介垄断的绝对核心位置上，央视靠他庞大的覆盖能力，一年又一年反复把宋祖英的声音和形象送到10多亿人面前。这种日积月累的强制性视听灌输，造出了一种商业市场永远复制不了的全民认知度。宋祖英能成为国民歌手，根子不在于市场竞争，真正的原因是他赶上了中国传媒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媒介垄断红利期。他是非常罕见的被央视这个平台持续推送了1/4世纪的歌手。在央视这个庞大的电视窗口背后，支撑这一切运转的是军队文工团系统。很多年轻观众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中国最顶尖的民歌天后几乎清一色带着军衔。军队文工团在中国文艺体制里到底又是个什么角色？中国的军队文工团系统本质上是国家意志和军队宣传系统向下延伸的一部分，它有全中国最稳定的财政运算，有最顶级的声音制作设备，还有对全国优秀文艺人才的绝对优先招募权。在总政、海政、空政这些庞大的体制类单位里，曾经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词曲作者、乐团演奏家和舞美团队。这个军旅文艺体系在1000年前后最终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格局，两位顶级女高音并立在顶端，总政歌舞团的彭丽媛和海政文工团的宋祖英。这两个人的关系谈不上个人竞争，它是国家体制在顶层文艺空间上安排的一套双轨互补机制。彭丽媛那边主要承担是军旅豪情和国家气派这类主题，宋祖英这边承担的是世俗繁荣和老百姓生活里的欢歌。这两人风格正好相反，一个偏刚偏庄重，一个偏柔偏亲切。这套双轨互补的顶层安排不但避免了内部资源的消耗，还在长达10多年里牢牢锁住了中国民族声乐里最核心的资源和话语权。而且从2002年开始，宋祖英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倾国家之力出海。2002年12月他36岁那年，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2003年11月他走进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办个人音乐会，成了第一位在金色大厅办独唱的中国民族歌手。2006年10月他又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今天很多人回头看这几场风光的海外巡演，很容易套用商业演唱会的逻辑去讨论票卖了多少钱，当地观众是不是自己掏钱买的。这种理解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在2000年代初，一个中国歌手跑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或者肯尼迪艺术中心办个人独唱，根本不是商业行为，它是极高规格的国家级文化外交。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节点，当时的中国不光在经济上开始融入全球化，更急着要在文化上、在国际形象上向西方主流世界展示一个正在崛起同时自信又友好的新大国形象。 宣传系统、外交部门和军队文艺系统都急着要打造一张能往海外输出的国家文化名片。宋祖英就是呢这次国家级文化出海的人选，他背后是中国外交部、文化部和驻外使领馆。比如肯尼迪那一场伴奏用的就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还加上了华盛顿合唱团，担任指挥的是华人指挥家汤姆海，而台下就坐的是各国政要、外交官、音乐家和海外华人代表。这种规格的资源堆叠根本不是任何一家商业唱片公司或者私人资本能轻易运作起来的，这是很标准的一次中国软实力输出。宋祖英不只在唱歌，他实际上是在扮演一个被精心打造的国家文化代表。通过他的歌声和笑容，中国是在向西方主流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中国不只是一个搞制造业的大国，它也有高雅艺术，有多元的民族文化，是一个繁荣和自信的现代文明国家。因此宋祖英就这么着从一个80年代末在顶尖序列边缘试探的湘西姑娘，在大浪淘沙体制重组之后，一步步坐上了国家民歌天后那把最高的椅子。看到宋祖英千禧年前后拿了全中国最顶尖的文艺资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哪位最高领导下了的手谕，直接点了他的名。这种想象跟现代国家机器真实的运转逻辑完全不沾边，真实的体制里根本没有那么一个戏剧性关起门来挑人的时刻。宋祖英能登顶是央视军队文工团、中国音乐学院、国家宣传系统还有各种重大活动的组委会，这么一大堆的机构在十几年和几百场大型政治演出的来回磨合里一块磨出来的一种非常深的路径依赖。每一个具体的办事单位，不管是春晚剧组还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或者管对外交流的文化部门，碰上重大政治任务，心里头最要紧的诉求永远就是两个字：安全。让谁上压轴，这绝对不只是个挑谁好看谁好听的美学问题，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它是一场巨大的风险博弈。歌手要是在几亿人盯着的现场直播里破了音或者忘了词，那就是重大播出事故。歌手要是社会背景太复杂或者性质太傲太不服管，随时可能踩线，随时可能爆出丑闻，一出事相关部门从上到下都要倒霉。这个系统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发现，只要把任务交给某一个人，他每回都能100%的完成，从不失误，不带一点风险，也不惹一点麻烦，那机构那点自保的本能自然就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下回再有大人物大家还是去找他。这些机构压根不用私下结成什么秘密联盟，各自照着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运转就行了。所以宋祖英不是哪个人制造的，是整个体制系统性筛选的结果，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路径依赖。把过去20多年里关于宋祖英的所有民间留言拿出来，按顺序捋一遍，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在被增补、被改写。第一个阶段在90年代初，可以叫它口头段子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传播手段非常原始，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大众出版物，全靠民间和体制的一张嘴传一张嘴。源头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饭桌上的闲聊，还有体制内边缘人群的私下交谈。这个阶段故事的内容非常单薄，核心情节只有一个后来家喻户晓的故事，春晚后台的小纸条。这个说法讲1990年或者1991年的央视春晚演完之后，江泽民握手慰问演员的时候，趁握手的那一下悄悄塞给宋祖英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事找大哥，大哥随时替你解决。这个故事带着很浓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学的味道，古代的民间野史和戏曲里头皇帝私访民间的桥段很多，比如乾隆下江南遇上地方女子，皇帝在戏楼赠送信物，这一直是普通老百姓最爱听的那种故事。老百姓想象最高权力的私生活时，缺乏对现代政治安保和工作流程的常识，就只能用这种很有戏剧性很通俗的赠送信物的套路去填补想象。但只要我们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活动现场稍微还原一下，就能明白 春晚后台塞纸条这个说法到底有多荒谬。第一，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的政治现场，根本没有做私人小动作的空间。央视春晚演完，江泽民下场接见慰问演员，表面上看是个热热闹闹的清明环节，可放到政治传播和安保的逻辑里，这是一场高度程序化、全程严密监控的国家级政务活动。最高领导人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跟谁握手，背后都有中办、中央警卫局还有央视直播机位的全方位盯着。现场几十台摄像机、无数摄影记者，还有几百号演职人员近距离围观。就在这么一个场合，江泽民伸手递出一张私人纸条，先不说这完全不符合中共高官的做派，单从现场安保和媒体镜头的角度看，这么大一个动作绝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而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没有任何一手目击证人，也没有任何物证。第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日常联络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靠私人纸条来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日常生活和对外联络全都在一套庞大的官僚秘书体系里运转，这套体系由中办秘书局、警卫局和教局构成，任何一道指令的下达，任何一次人员的见面事情都要经过层层审核、报备和记录。而且就算江泽民真要找女人，一句话下去，中办就会把那个女人悄悄带到江泽民的卧室。当年毛泽东就是这么干的，还用得着江泽民像中学生递情书那样悄悄写一张有事找大哥的纸条？这也太瞧不起中共最高领导了。对中共这种权力体系来说，手写纸条恰恰是最危险、最留痕，也最不符合权力运作逻辑的低级做法。说到底，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秘辛，这就是一个政治段子手利用大众的猎奇心理编造出来的一段流俗野史。第二个阶段在90年代末，这是香港政治杂志的商业包装期。进入90年代中后期，港台和大陆的文化交流多了，香港市场上冒出一大批杂志，专门拿大陆的密室政治、高层人士斗争和后宫秘闻当卖点，比如前哨、动向和开放这些。这些杂志为了在市场上抓读者、冲销量，开始大量收集大陆民间的口头段子，再用看着很严肃、很专业的特约记者报道或者中南海内部消息的形式包装出版。到了这个阶段，传言完成了第一次大升级，加入了两个很具体的制度化特权细节，一个叫中南海红卡通行证。杂志说，宋祖英有一张特殊的通行证，可以随时不经安检、不用报备，自由出入江泽民的驻地和办公区。另一个叫中央警卫局专车和保镖。文章说，中央警卫局给他配了顶级防弹轿车和专职贴身警卫。这两个新细节杀伤力很大，因为他把那个早期的私下交往升级成了体制特权的滥用。可只要对中国军队和高层的安保制度稍微有点了解，就能看出这里的荒谬。为什么说它荒谬？第一，中南海根本没有所谓凭一张红卡就能免检自由出入这种特权。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安保的是中央警卫局，他那套保卫规矩非常严密，也很冷酷。中南海不只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住的地方，更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中枢，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在这里办公。任何一个不是内部常住的人要进去，哪怕你是副国级甚至正国级的高官，哪怕是最高领导人自己的亲属子女，都得走一遍严格的流程，身份提前报备、事由核对、随身物品安检，还得过西华门或者南门的安检通道。毛泽东时代，他女儿黎明想要见他，那都是千难万难，几年难得一次。所谓拿着红卡畅通无阻，这是戏曲或者古装剧里的一个经典桥段。有了皇帝给的御赐腰牌，就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但把它安到一个现代国家最高安保机构的头上，显然有点胡扯。第二，他把军队高级技术干部的体制内待遇、张冠李戴安到了中央警卫局的后宫专车上。宋祖英后来在海政文工团一路升上去，专业技术级别最后做到了3级，在军队体系里享受的是正军级待遇，也就是俗称的文职少将。按解放军的行政和后勤配置标准， 镇军级干部，甚至稍微低一点的，都会配相应的保障车辆和随行工作人员，还有指定的医疗保障。可这套保障是海军政治部的后勤部门按照章程核发的，它跟中央警卫局完全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系统。香港杂志干的事就是把一个军队高级技术干部正常的体制内待遇用夸张的文学修辞硬扯到了中央警卫局身上，包装成了某种专属的后宫特权。这些杂志靠着探亲、旅游和编报大量流进了大陆，成了不少人私下暗中传阅的禁书，也让这个传言完成了第一次严肃文字化的转变。第三个阶段在2000年代初，这是早期互联网和海外论坛的爆发期。千禧之交，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虽说当时网民也就几百万到上千万人，但论坛这个东西一出现就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到了这个阶段，传言接上了互联网这个传播力非常强的新渠道，海外的中文政治网站，还有国内早期的天涯社区以及贴吧的暗语板块，成了传言新的集散地。也是在这个时期，宋祖英的传言中有了一个新头衔，国母，并且开始在全网私下流行。同时网上你一言我一语，把宋祖英现实里的每一次高光时刻全都重新做了政治化的解读。比如他2002年去悉尼歌剧院，网络舆论立马就把这些倾国家之力的文化外交说成是江泽民拿公权力送给宋祖英的私人生日礼物。到这一步，现实里的真实成就和虚构的政治传闻彻底混在了一起。第四个阶段在2011年，这是真实社会新闻对阴谋论的强力复回。这是整个传言演化史里最有戏剧性也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荷兰濮阳干部强暴事件。2011年6月21号，荷兰濮阳市办了一场大型现场演出，宋祖英作为压轴嘉宾上台现场。演出过程中，濮阳市开发区胡春乡的基层干部王刘巨突然情绪失控冲上了台，在宋祖英唱歌的时候强行上前搂住他要求合影，还在台上又扭又跳，搞得现场一片混乱。这个画面被很尴尬地拍了下来。事发之后没几天，濮阳官方就做出了严厉的处罚，王刘巨因为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当地党工委又指出，他当时本来应该在单位值班却擅自脱岗，因此免去了他的相关职务。这件事本来很清楚，基层干部在公共场合举止失范强行骚扰演职人员，就是一起治安加纪律事件。可这条新闻一传到网上，网上的阴谋论情绪一下子就被激了起来。我们完全不理会公共秩序和干部形象这套官方的处罚逻辑，大家很兴奋地把这件事跟江泽民联系到了一起。网上到处是同一种声音，看看知道为什么处理的这么重吗？因为他摸了不能摸的人，碰了最高领导人的神禁忌。这么一说，好像换了一个人，那个干部就不应该被处罚似的。到了2010年的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实名制和平台自动化审核全面落地，这个故事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慢慢没了踪影。但它没消失，它只是不再更新细节，变成了一个埋在几代人记忆里只能私下口头相传的旧故事。在这段流传了20多年的政治绯闻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经常被大众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那就是宋祖英其实有一段非常稳定的婚姻，一直持续了30多年，一直到今天。早在1988年，宋祖英还在参加金鹿杯青年歌手大奖赛还没红的时候，就认识了罗浩。罗浩当时在湖南电视台做摄像和编导，1992年两个人正式登记结婚。罗浩在中国电视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金牌制片人，他后来一手做出了《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学少年》，还做过长沙广电集团的副董事长、长沙电视台副台长，现在是湖南和光传媒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在宋祖英从湘西走出来，一步步跨进央视和国家舞台的整个过程中，罗浩不光是她的丈夫，也是她早期事业一个很关键的幕后推手，帮她整合资源。到了2005年，宋祖英39岁那年， 两个人还添了一个儿子。二十多年里，不管是在北京的文艺界、影视圈，还是在官方的社交场合，两个人的婚姻状态一直都很稳定。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如果这些传言全是子虚乌有，全是民间段子和网络文学拼出来的，那从90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有关部门也好，当事人也好，为什么从来不堂堂正正站出来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把事情澄清？为什么官方永远选择删帖封禁不回应，不就等于默认了吗？这个逻辑在普通人的日常里听着很合理，可放到中国的政治传播学和国家治理逻辑里，它完全低估了国家机器面对舆论危机时决策有多复杂。官方之所以选择绝对的沉默加高压管控，首先是因为政治传播学里很有名的死吹山效应，也可以叫它辟谣反向扩大效应。现代信息传播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涉及高层领导的桃色绯闻留言在社会上和网络暗流里传播的时候，它的传播范围其实一直是有限和边缘的，很多普通人可能只是隐约听说过，甚至根本没接触过具体细节。这个时候如果官方机构或者涉事的高层领导严肃的开场发布会，出面辟谣说我和某某某歌手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小纸条是假的，通行证是假的，这么做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等于由国家最高权威机构亲自给这个原本只在饭桌上流传的绯闻做了一次全民通告，让原本压根不知道这个传言的几亿普通人一夜之间全都知道了。在传播学里，任何对辟谣细节的复述本质上都是对谣言的二次加深，官方越是义正辞严的澄清，大众就越会揣测，要不是真的，高层为什么这么紧张？澄清不但消灭不了流言，反而会把一件原本只在小范围内流传的事变成全社会都知道都议论的事。其次就是中国这种严肃的国家机构话语体系对低俗桃色话题的天然排斥。中共这套体制，一级官员可能私下里男盗女娼，但整个体制却是建立在一种不可侵犯的政治神圣感之上的。官方的发布会、公文和权威声明讨论的话题必须是关乎国家大事，比如国计民生、主权安全、经济建设啊，或者其他重大政策。要是国家级的宣传机构或者军队的纪检部门下场去回应春晚后台有没有塞纸条这种带着低俗八卦味的桃色段子，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国家政治权威的巨大贬损。在中国体制的逻辑看来，下场跟民间段子手辩论，这本身就已经输了，把严肃的国家议题拉成了街头巷尾的桃色争论。所以从维护国家机器绝对尊严的角度，权威机构对这类低俗留言唯一合理的姿态就是无视和蔑视。还有一点是，不同历史时期官方应对网络危机时对管控成本和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在90年代到2000年代，面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和海外舆论冲击，宣传和网信部门在技术上还不具备今天这种精细的引导和管控能力。对当时的决策者来说，最直接成本也最低的手段就是靠关键词过滤，封锁海外敏感网站，删论坛帖子，维持个表面上的秩序。可这种高压删帖的粗放做法，客观上带来了很严重的社会心理反效果。在密室政治底下，公众本来就对信息黑箱一肚子猜疑，当大众发现宋祖英和江泽民的名字在论坛上变成了没法连在一起打出来的敏感词，一讨论就会被封号删帖，大众心理并没有被压服，反倒生出了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要只是无稽之谈您怕什么，删得这么狠，删帖本身就是做贼心虚的铁证。高压删帖本来是想平息风波，结果反倒让一部分人觉得这个传言因此显得更可信。制度的沉默、权力的傲慢、删帖带来的逆反，再加上死吹山效应，这几样叠加在一起，把这个关于宋祖英的政治神话保护得极其牢固。官方越是用高压手段维持沉默，民间就越是用执着的脑补去填补空白。最后一个原本很粗糙的民间段子被千百万人用想象力一点点填充放大，最后成了中国近30年来最难撼动的一个政治神话，或者说 政治流言。看到这儿，肯定有人要说，曹操，你讲了这么多，难道是想给宋祖英洗白？你是在说宋祖英和江泽民之间就绝对一丁点私交都没有？注意，我绝对没有给他们俩背书的意思。在密室政治这个黑箱里，权力顶端的私密往来从来都是历史学者最难考证的盲区。我们今天做这场剖析，只是想告诉大家，现在流传的这套叙事版本逻辑上漏洞百出，放到事实和制度层面根本圆不下去。你只要仔细去研究中共这种高度集权、高度官僚化、安保又极其严密的最高权力体制，就会明白一件事：假使一位最高领袖真看上了某位文艺人员，真实发生的过程绝对不可能像流言里传的那样。现在这套民间流言说到底是一种很典型的皇帝用金锄头种地式的民间想象，把复杂的政治权力运行简化成这种戏剧性的民间段子，不光偏离了事实，更矮化了我们对权力到底怎么运行的认知。为什么尽管没有证据，但绝大多数普通人一听到宋祖英和江泽民的故事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呢？从心理学上来说，因为人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躲开复杂、追求简单因果的本能。宋祖英的成功是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对绝大多数缺乏体制运行常识的普通人来说，要把这套复杂的制度逻辑理清，认知成本太高了。而一段带着特权和肉欲色彩的桃色关系，正好提供了一个特别省事也特别高效的解释。他用一种最原始通俗的戏剧逻辑，一下子就把各种变量、能力、资源、媒介、需求、制度运气啊等等，全压缩成了一个最好懂也最合直觉的原因，因为最高领导人喜欢他。在心理学上，这叫归因简化。这种认知上的单一化，就是所有政治流言能疯狂传播的沃土。特别是全世界都有对女性职业成功的性别化归因，在漫长的传统威权和父权文化里，社会养成了一种认知惯性，一个女性取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时，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找她背后的那个男性庇护者。社会习惯于把女性对权力的接近直接解读成一种性资源的交换。但我更想说的是，在中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导致政治流言特别流行，那就是密室政治导致的信息黑箱。在一个开放透明的治理体系里，公共资源怎么分是能追踪到的，谁拿到了国家级演唱会的文化资助，君子和技术级别是怎么评的，央视春晚的节目是怎么筛选出来的，都会向公众交代。可在中共治理下，中国的权力运行处在一种高度不透明的状态，普通大众根本不知道海政文工团内部是怎么提拔人的，大家看不到文化部和外交部在推文化出海时的内部会议纪要，更不知道央视春晚剧组在评估一个演员的安全系数时真实的考量是什么。当公开的制度没法向大众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最高规格的资源都给了宋祖英时，社会心理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因果真空，而人的大脑极度讨厌这种说不清楚缘由。官方渠道你既然留下了解释不了的空白，公众就会自发的给你补上阴谋论。于是人们开始拿自己最熟的那些后宫秘史和街坊八卦去填补那些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信息越不透明，阴谋论填补的就越严丝合缝，越显得逻辑自洽。信息黑箱非但没有挡住流言，反倒成了阴谋论最好的温床。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透明的公权力，只要这种公权力还能决定顶级资源的分配，大众就一定会源源不断的编，也源源不断的信同一种桃色剧本。这跟主角是谁没关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普通人面对权力的一点小快感。2012年前后，中国社会迎来了剧烈的变动，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很深的重塑。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给公款消费、豪华晚会还有军队公职人员的社会活动都划下